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不知不觉来到加拿大生活已经有两个星期了，在这短短的两个星期内，却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东西文化的差异，而其中印象最深的便是宗教信仰问题。因为这里的人们大多数都是基督徒，信奉上帝，尊崇圣经。虽然我对宗教知识一窍不通，也不清楚圣经究竟是如何规范及劝导人们的行为，但是从他们的接触中，我却明显感觉到了不同。周末的时间，姐姐带我来到了她所在的教会。印象中，人们做礼拜的教堂应该是像电视里演的那样雄伟壮观，雕梁画栋，有高高的屋顶，有穿着西装的传教人士，还有必不可少的大大的十字架。而我所到的地方却很不一样，若不是姐姐提醒，我根本还没有认出来。它是那么不起眼，只是一个矮小的建筑，从外观上看不出特别之处，不过是个普通的集会场所，而唯一相同的恐怕就是人们的虔诚吧。这里是一个华人的教会，大多数人来自香港，所以广东话就成了通用语言。可惜我对此知甚少，似乎觉得听英文反倒更容易。人们都互相认识，彼此互致问候，亲切交谈，而对我这个陌生人的出现，他们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关爱，纷纷与我握手，自我介绍，让我感觉到他们的热情与友善。虽然有可能我根本搞不清楚每一个人的名字，但我知道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人们，在姐姐需要帮助的时候，无私地伸出援助之手，扶她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所以我也是以感恩的心情来看待这里每一个人。也许这些就是上帝教导人们的要从善如流吧。我希望我有一天也能尽自己的所能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们快乐也就是我的快乐了。第一次来教会，什么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对周围人的一举一动我有些无所适从。专门请来的讲师在台上讲解圣经里的东西，遗憾的是我一点都听不懂，原因之一是他们讲广东话，原因之二是我对圣经里的背景知识一无所知。就算他说的是标准的不能再标准的普通话，大概我也不知所云吧。接下来就是祷告的时间了，每个人都起身默默祈祷，显得是那么的庄严肃穆，而我却自己觉得有些不知所措。因为精神上来说，我并不真正属于这里，不是其中的一员，而肉体上我却与他们共处一个屋檐下。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怎样做才是合适的，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无知举动而不经意地触犯他们的领域。仿佛这里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被遗落在天堂与人间的路上。 虽然现在我对于周围人们所信奉的东西及他们的行为还不能完全的理解和领悟，但是我知道，一个宗教信仰之所以有那么多忠心的信徒追随，一定有它特别的原因。而通过我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则是人们的善良、淳朴的一面。想想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使陌生人之间彼此坦诚相见，毫无芥蒂？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人们忘却了世俗的偏见，彼此友爱，彼此关怀？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世界的个体摒弃了自身的狭隘，以宽广的心胸，尽其所能地去抚慰他人的创伤？当看到那么多人一起为姐姐的健康祈祷，更为其他需要帮助的人祈福的时候，我深深地被这种力量震撼了。更重要的是，他们时刻将自己信奉的准则付诸于行动，用爱感化心灵的冰霜，用爱去拥抱整个世界。也许现在我无法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也许将来我也无法真正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但是我知道他们是值得我尊重和爱戴的，而我将努力成为一个善良的人，用自己的爱心去回馈他们所给予的一切。
两分钟的圣经，圣经的金句之一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您注意这句话的动词，爱、给、信、灭亡、得。神爱，神的精华就是爱，所以他爱你，他爱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连我神都爱。神把耶稣当作礼物赐给您和我，神不要任何人灭亡，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代替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了惩罚，使得我们的过犯都能够得到赦免。朋友，神爱你，请您多多的阅读圣经，多明白神的爱和耶稣的牺牲。
说到死亡，您会想到什么？是终点、结束、黑暗，还是恐惧？我最近感受到死亡可以是个祝福。死亡怎么会是个祝福呢？这要从我看到的一个笑容说起。不久前，我见到了人世间最美的笑容。这笑容是在一个垂死的人脸上。他姓张，是国内出来的一位学生，28岁，在美国南方首屈一指的大学攻读数学博士。他从小品学兼优，是父母的骄傲，邻里的光荣。他有要好的女朋友，也有璀璨的前途。没想到一个叫做舌鳞癌的绝症以汹涌凌厉的攻势向他逼近，他过去所有累积的优势都不堪一击，无可奈何的必须要缴械投降。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被医生宣布所有的药都没有用了，估计只剩下两三个月的生命。我跟我的先生去探望他，坐在他小小的公寓里，他神情疲惫，脖子上贴了一块大纱布，平静地对我们诉说他的不甘心还有害怕。他说，没有人能告诉我死亡是什么样子，因为每个人都只能死一次。他对圣经有些了解，也去过教会，对信仰还是有点疑虑。他想向神求一个奇迹，但是又觉得这样子信神太功利了。特地来照顾他的母亲坐在一旁，他绑着大麻花辫，是个农村妇女，一句话都不说，眼睛里都是忧虑。他来美国之后，一进教会就放弃了原本的民间信仰，两个月之内把圣经读完了一遍，如饥似渴地想了解这位神。学生的父亲穿着全新的大花衬衫，也是坐在旁边不说话，就是很局促地搓着手，笑呵呵的。他的皮肤很黑，平常帮人家盖房子做粗活，第一次来美国就要面对如此的悲苦。我想信仰之于他，可能跟死亡一样抽象。我的先生是个传道人，他告诉学生，天父就如同人间的父亲，会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女，神要他去的会是个美好的地方，对神的安排不要有畏惧，要勇敢地跨出那一步。学生听了点点头，什么话都没说。之后的几个周末，先生跟他有机会就碰面读经，我跟他就是用简讯往返问问冷暖。再见面就在医院里了，学生脖子上的大动脉突然破裂，紧急入院，医生说如果有突发状况不再抢救了。我们赶到医院，看到他气息微弱，说话困难，只见到他嘴巴蠕动，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他脸上发了赤红的疹子，有一些已经结疤转成黑色，就像是泥巴一样覆盖在他脸上。先生弯下腰，在他耳边低声地讲述神的救恩，一句一句慢慢的。学生睁开眼睛，请先生读圣经给他听。昏沉的他眼睛一闭上，就发出打鼾的声音，好像立刻就进入沉睡，之后又很勉强地撑开眼睛，看得出来他在很努力地集中精神来聆听。床边的母亲失去了他一贯的沉着，他趁儿子眼睛闭上的一个空档，很着急地要我先生问他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他很担心他的孩子仍然会固执地说不，但是他的焦虑是多余的。在接下来每一个清醒的片刻，当我先生问学生关键问题的时候，他都用极度低微的声音回答，我愿意。先生带了他做决志祷告，他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接受耶稣为他赎罪的恩典。学生的父亲在这个时候也一反平日的沉默，很殷切地要求先生为他的儿子受洗。因为学生身上插满了管子，破裂的伤口又不稳定，是不可能下床接受洗礼的。于是先生就将手沾水，他告诉学生思维要跟着他的指示走，当他的手放在他头上的时候，要思想他整个人进入水中，与主同埋葬，所有的罪被赦免；而当他的手抬起来的时候，要思想与主同复活。洗礼结束，做完祷告之后，学生的眼睛睁开，他的脸上光彩焕发，而且像是被打了强心针，突然有音量讲出连续的句子。 他说，前一天血管破裂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快死了，他很担心没有能得到神的救恩，没想到这么快就如愿受洗了，心里如释重负。看来还是要感谢血管破裂，要不然可能他还会继续拖下去。他从心底绽放出一个大大的微笑，那个笑里面带着平安、盼望还有喜乐，是我见过最美的笑容。他马上希望他的父母也能够受洗，将来在天国就能够再团聚。早就准备好的母亲马上同意，父亲也笑呵呵地点头。我相信俯瞰人世的天父在那一刻也必定面带微笑。死亡似乎向来是跟黑暗、狰狞、恐惧这些字眼挂钩，但是这次经历让我看到死亡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死亡会让我们认真的思考，我将往哪里去？这是我们每个人至终都要面对的问题。死亡也会让我们从混噩的追逐中清醒，顿悟在人世走一遭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位学生领受到了那份祝福，因为他在最后关头做了最正确的决定。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传道书第三章，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老路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生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 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
姓林哈，来美国20几年。我信主大概是在1997年的时候受洗。在这之前，我其实是一个佛教徒，在家里有修行。因为我那时候做生意，我的合伙人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我也觉得从小的这个生活的背景、文化背景，接受佛教是好像是天经地义，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就很自然的接受。也从来不去想说要证实它的真假，因为这是文化中的一个产物。我也很想把这个佛经的东西来教导我自己的孩子，所以在当时以前，我就常常每天念心经，也持一些法号，甚至跟我的合伙人，我们到加州特别去一个庙寺里面去买有关于佛教佛经的一些道具。特别买一个很质量很好的心经框起来，然后把它悬挂在家里跟办公室，还有买了佛珠，就每天回来持法号。当时在我居住的旁边有一个邻居，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因为他的孩子跟我孩子是同年，他就邀请我孩子说，每个礼拜五他可以带我的小孩子去参加 Iwana 教会的一个活动，让他在那边就是学习圣经的话语。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既然是入境随俗，这个国家是以基督教立国，那我也不反对，我就让我的孩子去。那我孩子第一次去了瓦纳回来，那是他小学1年级，我觉得他简直有点疯狂，因为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跟我很兴奋的讲说，他会背圣经。隔天早上，我就看到他念圣经。我觉得他真的是很蒙神的宠爱啊，就是一去就是很真的很喜欢这个神的话语。每个礼拜五他就很期盼要去参加这个 Iwana 这个教会活动。我们都很喜欢孩子去， 因为每次去就是我跟先生好像最好休息的时间，我们就在家里呢找很多朋友来打麻将，男的一桌，女的一桌，然后我们开始发觉他每次回来看着我们打麻将的时候就不是很高兴，脸拉拉长长的。我们只是觉得说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啊，反正打麻将也没有什么不好。当时是觉得说，哎，小孩子好像越来越信，越着迷了。因为有一天他回来跟我们说，忘了老师要求他们礼拜天要去做礼拜，他希望父母也一起能够跟着去，所以就要求我们带他去的那个教堂做礼拜。我们跟先生商量的结果，我们觉得我们还不想让孩子去做礼拜，所以我们想一想说，既然我们不能去做礼拜，我们也不能答应他，那我们就干脆停掉他礼拜五去阿瓦纳。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再去阿瓦纳了，你就留在家里，因为我们不能带你去做礼拜，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是佛教。当时他也不太懂什么佛教基督教，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佛教也是跟基督教一样可以成为你的信仰。我就试着要开始把佛经呢来传给他，那每天晚上呢就把他抓过来说，来你来念那个持法号108遍啊、什么什么，然后心经也要念啊，我念一句他念了一句。哇，每次为了这个东西哈，他都跟我在打仗一样，他非常的拒绝。他很聪明的，他就问我说，你念那个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不知道。那你那个波罗波的什么什么东西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也不晓得。他说，妈妈你怎么这个样子，你都不晓得东西你也在这边一直信。我说那这是我们台湾人都是就是这样子被教导啊，反正这个东西可以保护你，你念了就没有错嘛。他就觉得我很没有智慧哦。可是其实他当时给我讲的话以后，我事后我就自己想说，哎，对呀哈，我为什么会这样子？佛经很多都是梵文写的，很难懂，而且我们念的其实就是梵文，没有把它翻译成我们国语，很多真的很不了解它实质的意义，就是了解也很难解释让孩子懂。当时我就是有一个先生就说，我都没有去真正研究佛经，我这样相信的，我是不是一个糊涂人？可是这个事情还是就慢慢过去，小孩子也没上教会，我还是继续修行。他是我唯一一个孩子哈，这是个男孩子。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忽然发觉他很难管教，因为学校老师也是很多反映说他是很聪明，上课很不守规矩。我们就回想过，他当时在几年前去上教会的时候都很不错，好像他又很喜欢念圣经，好像圣经对他生命是真的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回想到那段时光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说，哎，这样子的，我们要不要让他再回教会？所以我们就跟孩子讲说，你要不要重新上教会啊？我们可以送你去教堂。他就跟我讲说，哎，爸爸妈妈，如果你认为教会是很好的，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去，我们应该全家都去。那我当时觉得说，他讲的实在是很有道理哈，我们常常叫别人去教会，因为我们认为那个地方很好，可是自己就不去。我先生说，我们应该给自己一次机会哈，我们也不妨去了解一下。我们家附近的地方呢，我不知道哪里有教会。就在讲这个事情以后，我很偶然机会碰到一个朋友，他刚好也邀请我上教会，说就在我们家附近，差不多15分钟左右就有一个中国人的教堂。那次教会以后，我孩子也很喜欢，因为他有很多他认识的朋友。我们也发现那边也有我们认识的朋友，然后牧师的讯息都很吸引我们，我就开始觉得说，我们应该是上教会了哈。那可是我心里还是觉得说，虽然是好东西，但是我不能背叛我的神，所以我心中还是觉得我还是要信佛教，他们去信他们基督教没关系，但是我愿意为了孩子，我跟陪着他去。我这个想法呢，我就在每个礼拜听讯息的时候，其实圣灵真的有动工哈。因为有一次我就突然想到说，我儿子几年前跟我讲的话，说圣经可以用中文念，就这么一本，为什么你不好好去念哈？我后来就想到是说，哎，对啊，而且是中文圣经，又是这么白话哈，已经翻译好了。他讲的真的是也蛮有智慧。开始慢慢的有一些姐妹跟我传福音哈，我就觉得说，我的心真的是应该打开一点，不要把这个东西先拒绝在门外。我愿意跨出一步来相信神啊，这就是我一个信主的过程。
在2002年的年底之前，我的工作面临了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我工作的公司是一个跨国性的公司，在全球不景气的情况下，面临了100多年来第一次的营业额亏损，所以呢，有许多部门开始有裁员的动作，而这裁员的风波，最后也蔓延到我们的部门来了。所以当公司宣布要裁员的时候，我心里非常惶恐，因为我在美国并没有永久居留权。我本来期望着公司如果说因为不景气把我们的单位卖掉，我还有一个半身份的机会，但这下好像落空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而在那个时候，我在团契里面仍然带了一组弟兄姐妹还有慕道友们在查考神的话语。记得当时是在查考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最后一个章21章，有一句话浮现在我心里面，我很感动。耶稣是这么说的，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是因为他后来钉十字架，3天后复活，跟门徒显现了之后，只是他们要往加利利去，门徒就往现在以色列北边的加利利去的时候，却没有找到耶稣，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他们就开始慌了，于是去重操旧业。几个本来是渔夫的门徒们就鼓励其他人跟着他们去捕鱼，但他们却劳苦了一夜，什么都没有打着。这时候慈爱的耶稣事实上就站在岸边看着他们这样子在忙，于是神的一句话就告诉他们，把网撒在右边就必得着。我真的很有感动，我就跟弟兄姐妹还有慕道们查经的时候讲说，我相信神必定会供应我，我相信神的话是信实的。可是那时候真的是很小心，开始就是想用人的方法去找工作，我丢出了许多的履历表，不只是网络上或是用寄信的，前前后后总共可以累积成4个小册子，每个小册子大概有1英寸的厚度。可事实上呢，我那时候跟太太讲的时候呢，她透过祷告还有跟另外一位比较属灵的姐妹们祷告，她很清楚看见我们不用担忧，我们必定会留下来。可是那时候真的是很小心，虽然神的应许明明摆在那里，他已经说了叫听他的话，把网撒在右边就必得着，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哪里是我的右边呢，我该哪时候把网撒出去，我真的不知道。我那时候就好像这些门徒们辛苦打鱼整夜劳累，却一点都没有得着。而这故事里面，耶稣一吩咐门徒照着他话去做，就捕着了153条大鱼。我真的不知道那153条大鱼在哪里，可是我相信神的话。在那段时间，刚开始的时候想用人的方法丢了许多履历表出去，虽然也有一些机会，但是却因为身份的问题或是在外州这些公司不愿意付搬迁费，而就没有再联络了。真的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绝，心里真的是绝望到底。可是我相信神的应许仍然在那里。就在2003年的元月份的时候，我在侍奉当中有机会跟教会里面另外一个团契的负责人谈论到怎样在团契小组里面就有一些为慕道友准备的福音事工的工作。我在第一次讨论的时候把我一些心得跟过去的经历跟他分享，我并没有提出什么。后来再过一个星期之后，我在跟他讲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忽然有一种感动，我就问那位弟兄说，你有没有听到说你附近的人有谁要找一个像我这样的工程师？他就悠悠的慢慢讲说，让我想想看，好像有一个。他就问我的电子邮件，叫我说把我的履历表寄过去给他。我记得那天是星期天，隔天我在上班的时候，下午就有一个陌生的声音打电话进来找我，就问我说是不是要找工作。我说是啊。那他就跟我讲说他是某某人，公司在哪里，怎么开过去，并且约定了一个时间见面。他竟然那么很爽快跟我讲，我也很爽快说好，我就到时候过去。在一个面谈之后，他二话也不说就说愿意雇佣我。我真的很讶异，我说你从来没有见过我，你怎么知道我呢？主啊，我真的是不知道，真是好奇妙。可是神明明就预备在那里，我们却不知道。而这位弟兄 就是公司的负责人，他在前一年感恩节的时候还跟我太太他的太太坐在一起吃了感恩节的爱宴。因为那时候为了要找工作关系，我竟然离开了一阵子，于是我没有机会跟他同桌，可神却借这样子把我们拉在一起，他预备了这个工作，以至于我不仅不要担忧身份的问题，在美国的工作签证仍然继续延续没有中断，而且在那段时间竟然能可以有领双薪的机会，我真的很感谢主，神的应许是不落空的。我真的很鼓励听众朋友们或弟兄姐妹们，如果有机会把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求，如果有侍奉的话，千万不要因为拦阻而中断了你的侍奉，一定要继续来仰望神，他必定用笑脸来对待你们，他必定供应你们到底。感谢神。
听众朋友，中国赴海外留学的青年越来越多了，所有留学生都背负着父母的期望，而所有做父母的最不希望听到的就是孩子在国外出事了。下面请听一位在美国留学的汪同学出车祸以及上帝如何救他的故事。儿子来到美国读书有多久了？
8月20号过来的啊，那3个月零几天。
您的儿子来到美国学习哪个专业呢？
工程管理。
伯父，据您现在理解，感恩节当天您的儿子发生什么事情？
当天他去商场购物，然后从购物回来的时候在路上就被车撞了，撞的就是非常的重，
很重，所以就是用直升飞机来运到了纳什维尔。我想不重的话不会是这样运过来的。
可不可以请您形容一下，当您见到您儿子的时候，您的眼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当时看到这个孩子，从内心来讲我不承认是我的孩子，但我看我的孩子的时候，脑袋特别大，身上插满管子，那个脸上也是都是很多外伤，腿上身上都是伤，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因为他那个头特别大，眼睛什么都面目全非了，我就不认为是我的孩子。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儿子右臂这块有一块胎记，我一看这个我知道这是我孩子，要不然我不承认这是我孩子，因为根本就看不出是我的孩子来了。
那么当时医院也好，医生也好，他们的期望是什么？
医生呢先给我们说了，就是说宣布孩子脑死亡，让我们进行选择。我当时就说，我说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就这一个儿子，我说的只要他一息尚存，我说我就选择就是要全力救我的孩子。
医生宣判是脑死的一个病人，您的孩子那时候是昏迷不醒，昏迷不醒多久？
16天。当时我们看到那孩子也确实是正如他妈妈说的，就是面目全非，感到也只能是靠上帝来拯救他了。
来美国之前您就已经信了上帝吗？
没有。
是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以至于你们会想到要靠着上帝呢？
因为我在密西根有一个亲属远亲，他信上帝，就是孩子发生这个车祸也是他告诉我们的，因为学校跟我们也联系不上，孩子到美国之后写了一个联系人就写了他，然后他在路上他就跟我说，说我已经给你联系到那个纳什维尔的那个华人教会，然后那个牧师叫张连光，他把他的电话给我了。我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用，因为啥，我也不是信上帝的，我跟人家也不认识，我来了找人家干啥呀？牧师能帮我们吗？从医院看完孩子，我们俩都不行了，已经崩溃了，看孩子那样就根本就不行了，站都站不住了。这个时候学校就把我们俩就送到宾馆，然后他们走之后我俩就商量，我说咱俩咋办呢，现在医院就说这个了，咱俩现在呀就得信上帝了。你看路上，因为我说那个江涛就是我那个妹夫密西根那个，他是信主的，他就一直在给我讲，他说神能救你，剩下其他的没有办法。他知道孩子的详情，就是学校和医院那边跟他说了详情，他不敢跟我们俩说详情，因为我们俩在路上他怕，所以我说咱俩就得信神了。 我爱人问我，你真信吗？你别今天救了你，明天你再不信。我说我告诉你，神要能给我儿子，我说我还不信神，我说我还信啥呀？我说我肯定真信。他说那我也真信。
我们那个到了就是纳斯维尔以后，然后那个学校给我们接到医院，我们看完孩子之后，我们到宾馆就立刻给那个张牧师打了电话，说我们已经到了纳斯维尔了。然后第二天早晨可能是六七点钟吧，反正很早，我们到了医院的时候，就是不一会儿张牧师携他的夫人然后就到了。很快那天就是到了很多就是说教友们，史长老和他的夫人丁老师，以及其他的一些陆陆续续到了很多的就是朋友，哎，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帮助，有提供车辆接送我们的，还带来我们吃的用的什么一些东西。因为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非常的慌忙，什么都没有带，仅仅带了一些生活极其必须的东西，哎，剩下到这里的是都是由教会教友们给我们解决的。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上帝他是不是真的有？他听了这么多人的祈祷，难道上帝能够改变一个医生宣判是脑死的一个病人？
这个上帝有，为啥呢？就是我跟张连光牧师的说的时候，我说我现在没有办法，我就得信神。他说那你信神你得真信。我说那我肯定是真信。我说我真信的话我咋办？他说的那你要祷告。我说咋祷告？我从来没祷告过，我不会。他就说，我就搁纸写，我们俩头几天祷告的时候全是照这个纸念，因为不会祷告。但是呢，就是孩子在我们祷告之后的第三天，孩子就开始这个眼角流下了眼泪，就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其他反应，就是孩子流眼泪。流眼泪呢，我就把医生找了，因为那时候天天就是教会的人去的很多，包括那个教会那个李银梅，他去正好李银梅在那儿，他也看到这个孩子流眼泪，我们就把医生找了，医生不承认，医生说这是流汗了，这不是眼泪。但我坚信，我说的肯定上帝在帮我们，肯定孩子能行，我就是坚定这个信念。再有一点呢，就是说在那种情况下，就是人的心内心呢是非常软弱的，就一阵儿就受不了。我们俩来的时候都带了那个硝酸甘油和救心丸，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一天都四五遍那个救心丸。当心受不了的时候，他说赶紧祷告，一祷告心就平静了。哎，我就觉得我把这个事儿跟上帝说了，上帝能管呢，所以我内心就平静了。我觉得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到这个12月6号那天，因为头几天天天那个医院做习题，做完习题啊，就学校医院就给我们俩开会，一开会我就哆嗦。开会就是说，做了。这些天了还是脑死亡啊，你看你们选择吧。你说总说这个，后来我爱人就跟那个医院的有一个麻醉师是咱们中国人，他就跟他说了，说你能不能跟医生说一下，三天给我们检查一回，你别天天检查了，我受不了了，受不了这个折磨了。但是到12月6号那天呢，又说给我开会，开会之前我吃了四遍救心丸，我俩就手拉手啊，就是做那样的就敢吱声啊，就害怕呀。但是那天呢，医生他把那个孩子核磁片子打开之后，他说看，他说现在就剩这一个血块了，然后大脑的沟回呢非常清晰，脑桥脑干呢没有出血。我这医生说，我现在可以负责的说，这个孩子苏醒过来是迟早，就是哪一天的事儿了，孩子脑死亡不存在了。我们就感到了上帝的爱。
然后其实我们俩来了之后，一是祷告，另外就是给孩子背一些他小时候的古诗，然后讲一些家庭的状况。孩子特别喜欢地理，我们俩就给他讲各个省有多少个市，在什么分布什么的。然后自从这个医生讲完之后，我们这就更加留意了。然后又有一天大概是5号吧，我在给他就是说按摩的时候，哎，就发现他的胳膊轻轻地这么转了一下，哎，我就特别特别激动。然后我就给那个正好那个中国医生也在，然后给他叫来之后一说，哎，他又动了一下，那个医生也特别的高兴。然后就告诉那个其他那个美国医生说这个孩子会动了。然后从那以后就是说还一点一点每一天动作都稍微的大一点，到过了几天就是说有一天早晨我们俩 去了，然后那个美国护士就跟我俩那个比划，就意思就是就说这个孩子睁眼睛了。
伯母，上帝是什么？你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您会怎么跟他说？
上帝就是唯一的真神，上帝是唯一爱我们的，什么都不如上帝爱我们。就是说在相信上帝这个过程中，首先呢是要相信，这个信非常重要，你得真心的相信。我觉得如果要不是真心的相信，今天说信神吧，明天说信佛吧，后天说信旁的吧，我觉得这样救不了孩子。我只能呢就相信上帝，你真相信上帝，上帝就能救你，这是我的理解。
可能没有一个人是希望通过家人出事的这个方式来认识上帝。那我们一般人就是家庭平安的，我们要认识上帝的话，怎么认识上帝呢？
只能靠教友传教，不断的一种循序渐进的一种过程，不渐渐的接受。当然可能每个人接受的程度也不一样，可以说就是说我在几年前我就看过圣经，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没太在意，只是就是说拿它作为一本书来看，并没有拿它当成一本圣经来看。
您走进教堂之后，对教会里面的人也好，做的事情也好，您的心得感触是什么？
我一到教会去，尤其呢就是说唱那个圣歌的时候，我都会流眼泪。我就是说，我就觉得上帝就在我身边，我就想啊，上帝一步一步地帮我。其实不仅仅是孩子苏醒，因为我们到美国遇到了太多太多的困难和问题，但是我每一步，因为我相信上帝，我一看上帝都把我孩子都救了，所以每一个事儿我都求上帝，我都求上帝。所以我现在吧，就是说内心就特别平安。当有困难的时候，就现在也同样还会存在着困难，存在着问题，但是我每一天都祷告，祷告早晨醒来的时候就觉得圣灵就在我身边，然后我首先呢要跟圣灵说话，要跟天父上帝说话，我要把我心里想的我跟他说，然后呢我每一天都把我内心对上帝的那种感激我都要赞美他，都要赞美神。
听众朋友，上面您听到的访谈是来到美国留学的留学生汪同学的父母陈述他们儿子车祸之后康复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上帝的体会和认识。
这个世界为了帮助孩子们努力上进，常常鼓励他们志向远大，要做大事，这个教导很好，但是要注意平衡。事实上对大人对世界而言，小事也很重要，您有同感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上帝的小事。我家前院比外头马路要低4到5英尺，所以从路口到我的房子有相当陡的一个坡。一个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们刚到家，我对妻子示意让我下车去拿信。打从车里拿出拐杖以后，我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陡坡上的信箱。这时候一辆汽车停了下来，一位年轻的妇女下了车，穿过马路走到信箱，取出一大把信件走下陡坡来递到我的手上。她满脸笑容，就好像天使施展的恩慈一样。这是我的邻居的女儿，已经成年了，我想她是来探望父母的。这孩子没让我谢谢她，就上车回家了。她的出现从头到尾不过1分钟，但是带来的感受至今仍然存在我心。就像萧瑟寒冬里 天上射下的一道温暖的阳光一样。我不认为这是偶发的事件，我相信它是上帝手中的一件小事。在这个期盼大事的世界里，上帝的小事真是宝贵。对您我这些做不了什么大事的人而言，世上倒是充满了让我们做小事的机会。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提醒我们，不要把财宝储存在世上，不要为自己囤积有价值的东西，相反的，要把财宝存在天上，那儿才安全。耶稣所说的财宝，岂不就是上帝的小事吗？简单的、具体的说，这些财宝就是爱，就是那些我们为别人所行的善。耶稣最后给我们这些小事、这些财宝下了一个结论，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朋友，好不好跟好爷爷一起留心那些服侍别人的机会与财宝？正如圣经说的，今天是上帝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如果您我今天留心为别人做几件小事，不但别人高兴，自己也会快乐，而且适当的也会看在心里的。最后，我读一首自己很喜欢的诗给大家听。这首诗是夏娃·辛克利写的。这首诗说，这些就是给我们人类的小事，天天可见且易忘的事，难道你看不到我爱你的事？还有我要陪伴你如此衷心的祝福语，这样美好的人生值得我们努力奋斗。听众朋友，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传道书第十一章，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
I will praise you, O Lord, among the nations. nations I will sing of you among the peoples. For great is your love reaching to the heavens, your faithfulness reaches to the skies.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I will praise you, O Lord, among the nations. I will sing of you among the peoples. For great is your love reaching to the heavens, your faithfulness reaches to the skies.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